许多人说，不按常理出牌的亿万富翁川普在共和党初选中能够赢得令人意想不到的支持，是因为他深谙如何从选民最关心的议题渔利，加之他对政治正确的摒弃，相当多的选民会将他视作一个敢言的人。印第安纳州初选前，川普在当地的竞选集会中再度的批评中国的贸易政策，指称中国强暴了美国。川普说，我如果当总统就要扭转局面，我们有5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跟中国有贸易赤字，我们要扭转局面，因为我们不能继续让中国对我们的国家施暴，而这就是他们正在做的，这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盗窃行为。印第安纳州是所谓的锈带州，由于美国制造业的萎缩，原本由制造业支撑的就业机会也在消失，这也令近期决定在3年之内关闭在印第安纳州工厂的冷气设备制造商开利成为参选人的抨击目标。开利计划将制造工厂迁到墨西哥的蒙特雷，而对于印第安纳州来说，意味着1400个就业机会的流失。两党参选人很清楚，贸易和制造业就业是赢得该州的关键议题，也都承诺要帮助印第安纳人保住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开利工厂做叉车工的57岁的工人罗伯特·詹姆斯对 CNN 说，我现在看到一些参选人是机会主义者，在利用这个困境，他们在从中渔利。但是他也认为这些参选人帮了他们的忙，因为开利关闭当地工厂的事情需要更多人的关注。贸易学者加里·哈夫鲍尔是位于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他说，川普在竞选中成功地利用了民众的困境。他对美国之音说，
川普在很大程度上把民众的怒气和不满引向了国际贸易，夸大了其造成的影响，但是他做得很成功，他是个不错的演讲者，言简意赅，他因此让不少人相信导致他们的不幸的原因是墨西哥、中国和日本。他说，你们的不幸是有原因的，我会改变这个局面。他因此而广受欢迎。
哈夫鲍尔说，危机之后的美国经济复苏步伐非常的缓慢，美国人面临就业问题和薪资上涨过于缓慢的问题，民众因此而有怨气和怒气。分析认为，川普竞选期间做出多项的承诺，有一些超出了总统的权限，例如要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建起一道墙，而在国际贸易方面，总统的权力可能让他的贸易政策得以实施。例如，作为总统，他可以以美国制造商面临不公平竞争或者美国人的知识产权被盗用等为由，惩罚其他的国家。他也可以说服国会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45%的关税。但是许多专家指出，川普的办法或许真的能让中国尝到苦头，但问题是，那并不意味着这种惩罚手段会也能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在双边贸易中长期享有巨额的顺差。2015年，中国向美国出口了4819亿美元的货物，占当年美国进口总额的1/5，也创下历史新高。而去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则为1162亿美元。美中贸易失衡在美国已经是一个政治问题。川普在共和党初选辩论中曾经说，他提出对中国货征收45%的税，是要吓唬中国，如果不守规矩就会征税。但是专家们指出，即便川普当了总统，并且真的对中国和墨西哥进口商品分别征收45%和35%的关税，美国将会从其他的国家进口同样的商品，因而川普所说的将制造业留在美国的愿望也难以实现。此外，如果中国因此而报复美国，美国出口中国的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商也将会受到影响，继而导致丧失大量的高薪工作机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
如果他成功地实施他所说的贸易政策，将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切实严重的伤害，那意味着会殃及美国民众和家庭。 如果真的发生那样的情况，他才会检讨他的那些极端措施。
川普还一再地提及中国等美国贸易伙伴通过压低本国的币值取得贸易优势，并表示当选之后会明确这些国家为货币操纵国。一些学者指出，川普在汇率问题上的观点显示他对一些问题缺乏认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货币问题专家约瑟夫·加农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Donald Trump has complained about China's unfair practices.
我认为唐纳德·川普在抱怨中国采用不公平手段时，并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中国曾经操纵过自己的货币，这有数据为证，但他近期并没有操作。川普看起来并没有意识到这方面的差别，我不清楚他在想什么，这得问他。
不少人认为川普的这些承诺只是竞选语言，并不一定会在当选之后兑现。不过也有分析认为，与他人不同的是，川普很可能会在更大程度上兑现自己的承诺，因为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他的竞选主轴。